Eureka 故事交易所开张，
用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
书里的故事，
和我们一起找到
你不知道的自己。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Eureka 故事交易所，我是 Nina，
我是 Anis。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引爆趋势》，它的英文名称叫做《The Tipping Point》。那这本书呢，其实是西元2000年就已经出版的。但是呢，它至今还是亚马逊书局上面行销类的畅销第一名。
嗯，
所以呢，今天就要想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没错，
那我跟 Anis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介绍了非常多心理学啊，或者是社会学、人类行为学，然后还用了很多实验跟数据来佐证他所提出的一些观念。那这本书呢，从最一开始，它就从两个地方，两个小故事带出它这本书的主轴。那首先第一个，它就说纽约的犯罪率，在19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纽约犯罪率其实非常高，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非常已经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在有一天的时候就突然就下跌了。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社会学家还有犯罪学家都开始去查到底是为什么。那就有犯罪学家就提出是因为人口老化了，然后还有毒品交易量没有再成长了，然后所以才会犯罪率下滑嘛。那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合理？但是对，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就说，但是这些原因都是比较长期的社会发展，那他其实没有办法解释一夕之间那个图表上为什么犯罪率就一个尖点就下滑了。所以呢，他就是觉得这个是某一个小小的引爆点。然后呢，他之后又提到了第二个例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品牌叫做 Hush Puppies，
它一只狗，
就是呢，他到现在都还是对对对，有一只大狗狗，那是什么狗啊？
一个很大的耳朵的狗，我不知道，那不是。
对，
然后咖啡还有白色的这样
对，然后他就现在就是在很多百货公司的专柜都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他其实在几十年前是一个比较老旧的牌子，几乎快要倒店的那一种。然后呢，他就因为有一天有那个就是那叫什么年轻人，然后就看到那个鞋子，然后就觉得非常的酷，然后就觉得哦比较有特色，因为没什么人穿嘛，毕竟他快倒了。但是年轻人就觉得他蛮有特色的，所以他就穿了。然后呢，就走到伦敦街头去。那他刚好就被精品或者是时尚业的那种拍杂志的人就看到了，然后就觉得非常好看，然后呢就拍起来。结果呢，一瞬间就在年轻人之间就传开了，对，然后还蔚为风潮这样。所以呢，这个品牌就因为这个一连串的事件，然后就起死回生。所以呢，这个作者就提出了这两个事件，虽然看起来一个是纽约犯罪，然后一个是一个服饰品牌起死回生，这两件事情看起来虽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他说背后他们有三个非常大关联性。第一点就是这两件事情都是具有传染性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小动作也能造成大的转变。那在纽约犯罪这边呢，他说这个小小的动作可能是有一天那些犯罪的人突然就发现他们好像会被警察抓住了就是从一些小小的地方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从前那样子做坏了，然后就从一些小小的改变，然后呢才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转变。那在 Hush Puppies 这个品牌起死回生的案例也是，就是因为有年轻人穿了他的鞋子，然后走到街头去，就有点像蝴蝶效应吧，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然后就突然就蹦，
对，
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呢，第三点，他就说转变并非逐步形成，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物换星移的。
就像是那个纽约犯罪率还是突然这样从尖点这样一天之内就呼往下掉一样，就几天之内，就是非常短的时间。那其实这三个作者提出的点呢，就非常像流行病一样，就是它是具有传染性嘛，就是我们现在讲到传染我们都想到COVID-19 就是一个很大的流行疾病这样。然后还有小动作也能造成大转变，就很像是有人假如说你跟一个得了 COVID-19 的患者擦身而过，或者甚至是就是 只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根本就没有接触到它，也是有可能会被传染的，就是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动作，甚至是完全没有动作，就是只在那边而已。
对
对，就是会有，
对，然后你又去接触了更多的人。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像是刚刚讲的蝴蝶效应，就是一个人然后传给超级多人，也就是因为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有很多的人要被隔离。
对，而且最可怕的是还会从，它会是等比级数式的这样子成长。
嗯，对对对，作者其实也有提到，就是就是那个蝴蝶效应会就从一个人开始嘛，然后就是因为他可能就会传染给多个人，然后多个人再传给多个人，就会很可怕。
对，
然后它里面有举到一个等比级数的例子，就是你如果拿一张纸，然后一直对折，一直对折，一直对折，那折50次的时候，就是它的高度其实会非常的惊人，可能一般人就会觉得哦，可能会跟一本书一样厚，或是可能跟一层楼一样厚，但其实它的距离是从地球到太阳那么远的距离，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等比级数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夸张，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那第三个就是刚妮娜讲到的短时间内可以造成很大的转变，我们现在就是经历的疾病其实也是，台湾就是在之前都没有什么状况嘛，可是就突然在一夕之间就是
对啊，
突然爆发那个疫情。我还记得就是
可能就只是因为从外国回来嘛，然后可能又在那之前母亲节大家就聚餐，然后就 这些小小的点，
还有什么 来往就是南北跑这样，所以就引爆了这次的疫情这样。然后作者在里面就有提出说，很多小小的东西像是女人犯罪或者是 Hush Puppies 一样，就像是流行病学一气之间就突然引爆了，然后很多的社会现象其实也都是这样子的。然后这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可能很常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看到突然蔚为风潮的一些行为吗？就像是有人会突然翻他们自己的旧照片，然后可能 tag 很多人，然后就会一直流传下去，然后那几天之内，就其实只有短短几天，就那几天之内就
一个礼拜，
对对，可能就只有一个礼拜，然后就会超多你的朋友就会翻出他们自己的旧照片来，或者是那种画图，我真有看过画皮卡丘的，然后就是很多人都会截图他们自己，然后再 tag 别人，就是也是蔚为风潮，然后很快形成的事情。然后也可能只是因为起因于几个人，小小几个人而已，不是小小的人，就是几个人而已这样子。
对，或者是有一阵子就会有一些人就很喜欢到台南去吃小卷米粉，然后就那阵子就看到超多人在吃小卷米粉。
对对对对对，就大概是这样子。
对，然后最近解封，然后又有很多新闻上又在报小卷米粉，感觉大家就会开始去吃。
好好笑，小卷米粉是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听过？
真的假的？
啊、
感觉很好吃。
我不在那个，
就是反正就是小卷米粉。
我不在那个流行的圈里面。
哇，没有跟上流行，
要去台南了。
对。
好，那除了就是我们在 IG 上看到那些流行的什么翻旧照然后画画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碰到的流行的社会现象，它是什么呢？它是打哈欠。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有写一段很好笑的段落，它是这样子写的，例如你是否想过打哈欠这个动作，打哈欠这个动作传染力极强，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你在前两句看到打哈欠这三个字，在本句又看到一次，许多人可能会在几分钟内真的打起哈欠。我写到这段的时候也 打了两次呵欠，而且如果你在公开场合阅读本书并打了呵欠，恐怕许多看到你打呵欠的人也会跟着打呵欠，然后看到这些人打呵欠的人也会打呵欠，接下来变成一传十，十传百，打呵欠的人群不断向外扩散。
你刚刚念的时候我已经打了两个呵欠了，
我现在也超想打呵欠的，就真的很好笑。我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好笑，然后我还想说不行，我要有意志力，我不能打呵欠，但我还是看完这段的时候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
超级不争气。
没错，
然后就让我想到我国中的时候在 读那种冲刺班，就是国三要升高中升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整天都被关在地下室里面，全班一起读书，那座位又坐得很密集，然后大家又都肚子很饿，然后又要等到晚上很晚这样子，然后只要有一个人开始打呵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隔壁周遭可能九宫格的人都开始打呵欠，
很好笑啊，一个很酷的现象。
对，然后还曾经被同学很认真的问，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打呵欠的问题？每次读书一个小时内就打很多次的呵欠，然后就跟他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误解问题，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开始，他周遭的人就全部都会打呵欠。
没错，
嗯，
好，那这是这本书非常有趣的地方。那以下呢，我们会分成三点来介绍给大家，就是关于如何引爆趋势，还有他举的一些非常有趣的小例子。好，那第一点是少数原则。
嗯，那少数原则是什么呢？少数原则就是有点像我们刚刚说的小动作也能造成大转变一样，或是像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Hush Puppies， 原因只是因为有一群很少的年轻人，他们就又再次穿上这个品牌，然后结果就竟然引爆了就是这个品牌的大流行，然后让这个品牌起死回生。那这个少数原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它叫做连结者。然后这个连结者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人脉很广，因为像是朋友网一样吧，就是什么人都认识，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不止他生活周遭的人，连他不同行业的人，还有一些跟他其实素未谋生的人也都知道他是谁的这样子一个人。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就可以，如果他做什么事情就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人，因为有很多人都认识他嘛，所以这种人就可以很容易的引爆一个大流行这样。那这个连接者呢，就会带出一个其实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很有名的理论，叫做六度分隔。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具体的写出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样子进行。就是研究人员呢，就会把一个包裹随便拿给世界上各地的人，然后指明说要把这个包裹寄到哪一个住在哪里的那个人那边，就是他会给一组地址，但其实那全部的人都不认识那个人，所以他们就要想办法，就是想说哦，他们觉得有谁会知道这个人，然后想办法把他寄去那边。那这个实验结果就发现说，不管他这研究员把那个包裹给谁，他们只要经过5到6次的转手，就一定可以到达这个人的手上。
这样超级酷，
就是不变的定律。到这真的超酷，就想像你跟
好莱坞明星
拜登总统，好莱坞明星也是拜登总统，好莱坞明星就是你任何想要认识人或是你的偶像韩剧演员
李敏
之类的
Timothy 还有小萝卜到你
许愿很多就是你跟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偶像明星都只有中间经过6个人就可以，其实就可以认识到他们，这是一个超酷的理论。但是这个研究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地方是，其实这个包裹到最后都一定会到达某几个特定的人手上，就他们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感觉，然后只要经过这几个人就一定会到达研究员指定的那个人的手上，然后作者就称这几个人为连结者，因为他们就是很强啊，就是大家都会想到他们，然后他也真的认识研究员讲的那个人，就他什么人都认识，所以大家就会想到他们，就觉得他们认识很多人，然后就想要把包裹寄给他们，然后他们真的也能顺利转交。
嗯，我觉得我们现在想的人，我们朋友圈应该会想到同一个人，就是我们会称他为系上的朋友王
朋友王
对，就是你不管去哪里休克，就是可能不认识坐你旁边的，然后你就问他认不认识这个所谓的朋友王通常他会说认识
就是有很高的几率他都认识，就是可能是因为他参加的团体很多，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就真的认识人很多然后所以假如说我要转交包裹的话，我有可能，对对对，就有可能会转交给他，这样就是作者有讲到说连接者的特质就真的是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接触，这样就很酷。那还有另外一个少数原则里面很酷的东西是，作者说就这几个连接者他们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很容易说服别人， 是他们可能讲什么，然后别人就会信任他们，然后相信这件事情，然后也可能跟着去做，就像是那个Hush Puppies 的蔚为流行一样，就是他们也跟着穿上那个鞋子嘛，然后那个品牌的服饰什么的，所以就才会那么风行。那作者在这边有提出一个很酷的实验，那就是这个实验里面的行为呢称为文化微节奏。那这个实验是怎么样子的？就是
微什么
微文化微节奏，
微节奏
文化微节奏。然后就是研究员他们就是拿了一段影片，然后这个影片总共有 4.5 秒而已，然后这个影片里面的内容大概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叫她的先生跟她的小孩要记得回家吃饭，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那研究员就把这个影片分成非常非常细的那个影格，然后每一格就只有1/45秒，然后那个研究员我觉得他们超有毅力，他们就是一直看在 4.5 秒，他们不知道看了多久，然后他们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看这个影片。你能想象 4.5 秒的影片你看了一年半我们都不知道追多少剧了。对，就很有毅力的研究员。但是呢他们看了那么久之后也不是毫无收获，他们是真的有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结论是每当影片中的老公举起他的手，老婆就会转过头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就是他们在这个影片里面看了那么久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一个固定的互动模式。对，就是在家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互动模式呢称为文化微节奏。那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很自然很放松的让他讲话的那个对象跟他一起进行这个文化微节奏的话，那个人就有很高的几率可以说服他在讲话的那个人他所相信的事情。
嗯哼，
那这是连接者有的一个很酷的特质。
哦，听起来非常酷。
没错，就很好笑，但我觉得研究员超强，能够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文化微节奏。
对啊，说不定我们现在在视讯的过程也有我们之间的节奏，只是我们不知道。
对啊，只是我们不知道。要反复推敲一年半。
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点。我们的第二点呢叫做定着因素，那就跟它表面上的意思一样，它就是要让一件事情能够蔚为流行的话呢，你不仅要让它能够知道这个事情，还要让他记住这件事，那也就是定着这个东西。那要让一个人对一件事情定着，那你就需要一个因素可以让他记得你想要传达的东西嘛。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们就讲了两个很酷的实验，然后相信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它是很有名的儿童节目《芝麻街》。应该很多人知道芝麻街没？对，大鸟，
可爱，
然后什么饼干怪兽，
嗯，
对，然后还有 Elmo 嘛，就是大家都知道芝麻街。那其实，在芝麻街，就是在儿童界非常的流行之前呢，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实验，然后来知道小孩子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节目。那他们的实验是什么呢？他们就是为了要，他们研究发现，小孩子要很专心在一个节目上面的话，那他们就要让小孩子理解那个动画卡通的内容。
嗯哼，如果看不懂，他可能就直接不看了，是不是？
对，他就会分心，然后可能如果旁边有玩具，他就去玩玩具这样。
哦，
嗯，所以他们研究发现，如果要让小孩子可以专心在他们的节目上面的话，然后传达他们的教育内容，那小孩子一定要看得懂这个内容。然后可能其中他们就发现，就是如果有双关语的话，小孩子就听不懂，然后他就不想看了。
哦、
oh. ，然后所以每一个节目的那个叫什么、节目的片段几秒钟也是，就是都是很重要的。那他们这个实验就拿了一个很酷的工具，叫做分心器。那这个分心器他们就会摆在电视旁边，那他们就邀请很多 那个小孩子，然后来实验室里面看芝麻街的那个卡通。然后他们在小孩子看的时候呢，就会启动那个分心器。但那个分心器它上面是有幻灯片的，那它每7.5秒会换一张幻灯片，也就是让小孩子试图让小孩子分心，然后看他们会不会去看这个新奇的东西。那后来他们就是会画出一张图，因为他们每7.5秒就会有一个数据嘛，
对，
所以他们就会画出一张图，就是看小孩子到底会不会分心，然后画出来就很像一张股市图一样，就那个上下起伏这样，然后又很多个点连起来，就像股市的就是那个走势图。那他们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小孩子的那个分心器的数据是100%，就是他们完全专注在那个芝麻街上面，完全没有看分心器，那这个片段就是很成功的。那如果下降到50%的话，他们就要立刻修改那个剧本，然后卡通的内容，因为小孩子就是不想看了。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芝麻街才会这么成功。
对，
因为就是小孩非常的专注在上面。
没错，然后他们都会理解这卡通在干嘛，然后他们就一直想要看，所以家长就会一直让他们看。反正芝麻街也是一个还蛮好的内容嘛。
对，
所以就是因为是寓教于乐的，所以他就是会这么流行，是因为他付出很多努力，然后做了很多儿童实验。
哦，这让我想到我们行销管理学的教授，他就常常上课都用一句话一直洗脑我们，就你刚刚在讲的时候，这句话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跑。他就说要让消费者 always remember me and remember me first。
哦，
就是说消费者要永远 记住你嘛。那芝麻街就是用了专注度，因为消费者就是小孩嘛，然后呢他就会马上就会专注在那里面，这就是他的定着因素。
哦，我觉得跟这句话跟定着因素超级超级契合，就是你想到一个东西就会第一个想到他，很大想到儿童的动画，如果就是第一个想到芝麻街，会表示他很成功。
所以哦，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引爆趋势》这本书会被归类在行销学，因为就是一个品牌做到最后成功的话，那就是消费者想到它的时候就要有很多的联想，或者是想到手机，我们就会想到 Apple。
对，就是因为它的行销非常成功。那反正其中一个就是定准因素。那我们接下来要再讲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也是一个儿童的卡通，它其实是学妙妙狗，就它里面的一些制作人员是从芝麻街里面出走，然后自己自创品牌，就是自己创了一个妙妙狗。那这个卡通应该在美国比较流行，它的英文名字是 Blue's Clues。 然后反正它有一些就是跟芝麻街很像的实验，但是它又有一些创新的改革。其中一个最大就是它发现，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小朋友要专注，就是他们要理解节目的内容嘛，然后这个妙妙狗他们做实验发现，小朋友看越多次一样的内容，他们会有更高的理解，所以也能够顺带提高他们的专注度。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很酷，就是在大人的就是那个影视世界中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就是他们每一周就是好像有4到5天都重复播放一样的节目内容。假如说有某一集，然后他们就会连续播放一个礼拜，然后让小孩每天都看。那其实小孩他们就发现他们越看越高兴，因为他们越来越理解里面的内容，然后专注度的越来越高。这是其实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样内容我们只想跳过而已。
对啊，大人会觉得在跳针是不是？
对。
哦，这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超级喜欢看一个卡通叫天线宝宝，我不知道现在小孩还会不会看到这个节目。
不知道。
对，但他好像也有获选，就是优良的那种节目。
对，我知道有，我家之前还有那个小布的娃娃，红色那只，就小小的。
我家好像是丁丁，紫色的。
大家都
丁丁是紫色的吧？
丁丁应该是，对。
我们的童年，
没错，太阳出来了。
对。哦，然后呢，这让我想到，就是我们行销管理有学到，就是我们老师说商品有分成两种，就是高摄入跟低摄入。那什么叫高摄入的产品呢？就是例如可能汽车，就是你要花比较久的时间去决定你要买这个东西。那通常高摄入的产品也就是会
价格比较高昂一点的。嗯、那像低摄入的产品，可能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或者是一些快消品，例如说牙膏啊、洗发精、矿泉水这些东西。
嗯，所以高摄入就像是你要买台保时捷，你可能就要考虑许久，然后你可能买一瓶洗发精、嗯，你不用考虑那么久，那它就被归类为低摄入的消费品，这样。
对对对，就是你直接进入商店，然后你就可以拿了就走，你不会花十分钟在那里伤脑筋。
嗯，
一般人的话，没有选择障碍的话，嗯，然后呢，他就说，嗯，低摄入的产品的话，通常就可以用洗脑广告，例如说我们从小被洗脑的感冒用丝丝，
哦，对对对，
就是、那个广告音乐很怂的那个，或者是说。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
啊、oh, 对对对，
大家被洗脑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走到便利商店里面，他就会想要喝水，然后他就可能会拿
多喝
水，因为他可能被这个广告洗脑了。
嗯，了解。
然后还有像现在疫情嘛，然后每天不都在播那个 Uber Eats 的广告。
嗯， YouTube 真的超多，
今晚你想来一点
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觉得他很聪明，就是他都在，因为 YouTube 都会有一个时间嘛，假如说你没有用那个避免方案的话，就会有一个广告钱，然后通常大家都会点那个跳过那个广告的键嘛，但他就是很聪明，把今晚你想来点什么就是把它放在最前面，就大家没有办法跳过那个地方，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
听到，
没错，无可避免。
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在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就是非常有趣的实验，那它是针对在耶鲁大学的一群学生去做的实验、嗯、那就是那个时候要对那些学生打破伤风的疫苗，那他就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呢就发放给他们一些文宣，告诉他们如果不打破伤风疫苗会有哪些危险性、
嗯、
那有一份文宣是显示出来的风险是比较高风险的，就是让他们感觉更害怕，不打会更危险、嗯、然后另外一份的话就是很普通的文件，就是普普通通的描述这样子。然后呢，原本实验者假设的结果应该是就是感受到比较害怕这群人去打疫苗的这个几率应该也要提高，
嗯，很合理，
不是几率啊，就是
比例
施打疫苗的比例应该也要提高，
嗯，
对。然后结果呢发现诶没有，这群收到会比较令人害怕这些文宣，他们确实感受到去施打疫苗的更，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但最后这两组人去施打疫苗比例其实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显著差异这样子。然后呢，作者就说后来呢，这个实验在最后后来又进行了一个对照组就对了，他就给这群人的文宣上面都加上了地图，就告诉他们要从学校要怎么走，走去打疫苗的地方，然后呢就发现大幅的提升的比例大概两三成左右、
嗯、
然后他就说这就是提供了一个定着因素，
就是那个地图嘛，对不对，就是那个保，就是打疫苗所在的那个位置。那其实就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就是其实在学校里面的人都知道就是打可能健保中心在哪里，
对，
然后但他提供一个地图之后反而那个去愿意去施打疫苗的人数就显著的上升，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很酷的现象，就是如果我们不做实验的话是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
嗯，
它只是让学生记得那个路线，然后记得破伤风的重要性跟记得要去打疫苗，它就可以显著的让就是这个比例上升，我觉得可以用在就是各种流行疾病的防治上面吧，就是好像台湾之前也没有很多人，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没有很多人想要打疫苗、嗯、就可能觉得哦会有副作用啊很危险什么的，那当然就是疫情爆发是一个很大的引爆点，
对，
就是让大家愿意去打疫苗，毕竟这还是有保护力嘛，
嗯，
但是就是如果在没有疫情爆发的情况下
就能找出这个关键点，
对对对，可能就是当局者就要找出这个关键点，然后让大家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嗯
嗯，那接着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三个点，就是环境力量，这也是会影响到一件事情流不流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环境就是就跟它表面的意思一样嘛，就是你身处在什么样子的环境下，你就可能受它的影响，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跟行为。那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有点 悲伤的一个故事，它是实际发生在美国的事情。就是呢，有一个女子，她就被一个歹徒持刀沿街追着跑。那其实当时目击这个追逐过程的人有38个人，而且这个追逐的过程长达30分钟。但是很奇怪也很奇妙的事情是，这38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电话给警方报警，
超级夸张，
就是超奇怪的。对啊，超级夸张，你看到一个人被歹徒拿刀追着跑，然后还一直喊，然后你竟然没有只是打电话给警察。那原因是什么呢？大家可能有想到，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别人会打。
对，就已经情况那么严重了。
对，就是他们还不打，然后他就觉得别人会打。但是这个理论被就是实验证实了，就是他们请了，就是研究人员请了一个学生在房间里面假装自己癫痫发声，然后呢，如果隔壁的房间就一个人，然后他听到这个学生的就是喊叫之后，他前往去协助那个人的几率是85%。但是如果就是一样是一个学生假装他癫痫发作，然后隔壁房间里面有4个人的话，那这几个人去帮忙这个学生的比率就会降到31%，非常明显的降幅，就是很夸张，因为大家都觉得别人会去救他这样子，
有点像三个和尚没水喝的故事。
对对对，
然后呢，关于环境的力量，他还有提到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叫做和善的撒玛利亚人。好，这个名称叫什么不太重要，反正呢，他就是把两组实验对象就是分类，应该说他就是有几个控制变因啦。他就是第一组，就是让他们在去实验之前，先让这组的人都念了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反正就是有人被殴打，然后呢就很善心的要去救他，然后另外一组是没有念的，然后呢就去测试这两组人，然后呢就是在他们要去上课的时候，就路上有一个人倒下，然后他们就要观察有没有念过这个经文的学生，就有念过跟没有念过经文的学生会不会因为有念过经文，然后呢就去就是影响他们会不会去救这个人这样子。那结果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显著差异。那反而是在什么时候有显著的差异呢？就是他把学生分成要赶路跟不用赶路，就是要出发前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剩下10分钟你就要去演讲的地方，你就要迟到了，然后呢还要演讲的东西可能就是跟这个经文这个故事有关，但是呢他知道他在10分钟就要迟到了，然后呢他就不会去救这个人。
他是在乎自己的事情而已。
对，所以他其实根本就没有记住他到底想要跟大家宣扬什么理念这样子。然后呢如果是还有充足的时间的话，那大概就会高出非常多的比例，高出6倍的比例的学生是会停下来帮助这个倒下的人。所以呢他就带出了他说其实环境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那这个环境力量就是说这个学生到底现在是还有没有充裕的时间，就是跟他本身的那个和善不和善的那个理念是反而没有太大的关联的。
我觉得这真的很神奇吧，就是改变你行为的那个关键其实根本就不是你读的那个长篇大论的内容，而是只是研究人员的一句话而已，那个一句话就可以
你快迟到了，
对，你大大改变你的行为，然后你完全忘记你刚刚读到什么东西，他们就只在乎自己要做的事。我觉得真的超级超级神奇的。然后就是作者他的结论写到说，就是改变别人行为的关键有时候在于他们周遭情势最微不足道的细节。环境的力量显示人类对环境远比表面上更为敏感，就有点像是破窗理论吧。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很脏乱，然后有车子的窗户被打破，那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治安很不好的地方，可能你做坏事警察都不会来抓你，也不会有人举发你，所以这样子的恶行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他在反观如果就是这个表面上很干净的一个社区或者城市的话，那大家也会跟着就是觉得说，哦，这是一个治安良好的地方，那我也不能做坏事这样子。
对，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地方，就是如果想要维持一个地方环境整洁的话，那你首先就必须要让它看起来是很整洁
的
样子，大家才会想要去爱护它。
哦，这让我想到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是实际运用这个破窗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好像是纽约的警方要打击地下铁的犯罪的时候，哦，然后他们就是先把那个列车全部的上面那些青少年做的涂鸦全部都涂掉，他们就是全部重新漆一次，因为那些就是涂鸦的人，他们都是趁晚上就是列车停的时候，他们就偷偷去用。但是这个新上任的局长，他就是很有毅力的，就算那些青少年涂鸦，他就是每天还是把那个列车重新粉刷，所以那个青少年不管怎么涂鸦，他们都还是一样是列车我最完好的那个样子。那久而久之，他们觉得哦，自己做这件事已经没有意思，别人也看不到了，那他们就自然而然就不会再做了。
好，所以环境的力量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多。
嗯，没错。那就是最后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总结，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了什么东西。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是引爆趋势，那他来讲一件事情要怎么因为一个小小的引爆点，然后成为就是很流在社会上很流行的现象。那我们今天讲到了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少数原则，要利用就是人脉很广的连接者，然后就是只要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会效仿，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就会引爆一个很流行的趋势。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定着因素，我们要找出就是让大家可以很快记住这件事情的关键点，可能是一句话，或是一个图案，或是一个很洗脑的广告台词，都有可能会让大家更愿意去做或是去选择这个东西。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环境的力量，我们讲到了就是可能募集的人数啊，或者是研究人员的一句话，或者是就是表面上的那个窗户干不干净啊，或是有没有被打破，这样子的很微小的事情都有可能造成一个人行为上的改变。嗯，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本我们觉得很受用的书，然后里面就是它虽然是很理论的书，但是里面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实验跟故事，所以会让你读起来不会非常的无趣，你会觉得我很想继续看下去。
对，
我好像用了两三遍就把这本书看完了。
对，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也是。那他现在在博客来或者是成品线上书局都可以买得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去买来看看。好，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并且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论。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